时在市场上出售的药品有很多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我们一看见他们的广告以为很有用，就马上去买了。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批评这些人，但主耶稣却要批评他们，他要告诉他们最好去买真正的眼药来擦，叫他们的眼睛能够张开。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这是唯一的一处圣经讲出阿门是基督的名字。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十六节所说的真实的神，应该翻译成阿门的神。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节的信字是阿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你所说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那实在的原文就是阿门。主耶稣是阿门，他有最后的话，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他要应验神一切的应许，他让老底家人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个教会已经否认了基督的神性。阿门这个字是主从我们所看到他在第一章中的形象里拿出来的唯一的东西。经文又说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这显示主耶稣是唯一的那一位显示一切也指明一切的。今天我们很难听到真理，我们根本无法从传媒或者是政府那里听到真理，我们的教育和军事体系都是属于洗脑的体系，有谁是你可以相信的呢？只有一位，他是诚信真实见证的，即使是在被盗的时代里，他仍然是可信，他是真实的。今天你不太可能去相信教会，那些自由派的教会根本就传不出信息来，根本就不传讲圣经的真理。又说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意思是说主耶稣是创造主。今天人们普遍所接受的是进化论，有一位大学教授，他相信进化论，他对我说，我要事实，我要科学。我说等一等，你我所活着的这个宇宙中只有两种有关宇宙起源的解释，其中一种是猜测的，因为没有看过，也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而另外一种是启示的，那正是圣经要说的。老实说，你我的差别是在于你接受猜测，而我接受启示。就我自己，我认为我的立场是坚固的，因为我有那一位创造主的见证，他对所造的有所认识。主耶稣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十五节跟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十五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耶稣对其他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行为是指好行为。他称赞他们的好行为，可是主耶稣对这个教会没有称赞的话，这里全是责备的话。这里的行为并非好行为，而是恶行。主说，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对那个时代的人是有他的背景，有地方性的意义的，因为他们是在山谷里，取水就有困难。老底家人造了一条输水道，把排难加山的水引下来，水离开山的时候是冰冷的，但它流到了山脚，来到老底家城的时候就变得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的水并不是十分好的。在山谷里，就是尼卡河和米安特阿河交汇的地方，有一股温泉，那里是热气腾腾的。不过当他们把这热腾腾的水运上老底家城的时候，它就变得不冷不热了。当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不冷也不热，他们很明白这话的意思。他们一直是饮用不冷不热的水，从山上流下来的冰水，从温泉上来的热水，一到了城里都变得不冷不热，令人作呕。我们喜欢在饮料里加一块冰，有些人喜欢喝热的饮料，但不冷不热的东西是没有什么人喜爱喝的。主耶稣说，这个教会是不冷不热的，他要把它从口里吐出去。一个冷的教会实际上是说，那教会否认所有的教义，他完全以形式为主，积极地反对圣经与基督的福音。今天的自由主义就是积极地反对圣经和基督的福音。热，这表示那些像在以弗所的基督徒一样有真正属灵的热诚。虽然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热诚不减。圣灵已经把他们带到了一个与主耶稣基督关系非常亲密的地步了。可是老底家教会既不冷又不热，就像温水那样。我敢说，今天有很多教会正是这样。很多教会企图守着中间的位置，他们不想为圣经、为基督教的信仰争取太多、付出太多，但又不想跟自由派教会那样，所以他们就在这两者之间徘徊。我就与几位在这两个方向走极端的人切断了关系。有的是极端基要主义，有的是极端自由派，也有很多在这两者之间来来回回的。那是一种不可能的情况，是主耶稣所厌恶的。他说得很坦白，他要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我认为这种采取中间路线的是最糟的一种虚假。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三章， 我们仍旧看主耶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上次我们看到了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主耶稣说老底家教会就像温水一样，既不冷也不热，所以他必从口中把它吐出去。今天有许多的教会正像老底家教会一样，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更正教在开始的时候相信基督教信仰的一切重要教义，所有历史中伟大的宗派所持的信条都是很好的信条。就我个人的看法，韦斯敏斯德信条是无可比拟的，但那些曾经遵守这信条的教会现在都弃绝了。还有瓦特堡信条不也是很好的信条吗？现在有谁遵守它呢？今天还有谁相信这些好的信条呢？今天的教会只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所相信的。他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既不冷又不热，正如温水一样。这正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很不幸，许多所谓的基要保守的教会正是这样。不过感谢神，仍然有许多教会不是这样。最令人惊奇的就是主耶稣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想主耶稣对那些他所要提去的教会会说这样的话吗？我想不会的。主对他要提去的教会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儿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节三节的话。这些教会是他要回来把他们提去的，但另外有些教会他要从口中把它吐出去，因为他们像温水一样。温水会使你的胃部难受。我相信主耶稣对许多教会说，你们使我的胃部难受，你们这些挂名的基督徒，我要把你们吐出去。你们说爱我，你们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并不爱我。这一段信息正是探索我们的心灵的，因为我们正活在老底家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的时代，这两个教会是并列的。今天在基督教里有很大的分歧，那分歧并不是指宗派上的，也不是指天主教与更正教的分歧，主要的乃是指相信圣经、跟随圣经、爱圣经、遵守圣经与抗拒圣经的分歧。今天我们看到的分别就是在这里。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你说我是富足，老底家城是一个富足的城。我相信在那个时期，老底家和沙迪是那个地区里最富足的城。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他们认为金钱能够解决生命中的一切问题。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就持这样的看法，以为将金钱分派出去就可以买到友谊、买到和平、解决世界的问题。其实财富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老底家教会试过了，他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你却不知道是那样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深的。老底嘉教会已拥有物质的丰富之夸，相反的，撒地教会在物质上却是贫穷的。那个教会以奴隶、穷人为主，富人很少。早期教会很少有贵族和富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今天的教会却以庞大的会友人数，以多的尊贵人，以高的出席率，以慷慨捐书，以华丽的建筑而夸耀。现代的教会是以世界的财富为衡量的准则，苏宁的价值观早已经被忽略了，也看不见了。整个来说，教会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是它却在积攒财富。教会也常常鼓励会友去支持那些所谓的基督教机构，于是就透过制作一些广播电视福音节目或者是其他的工作来筹款。弟兄姐妹，你要留心看看自己所奉献的钱是否真正的运用在主的事工上。老底嘉教会在属灵上是困苦的，比其他的六个教会还糟。他很可怜，因为他在灵里是贫穷的。他不读圣经，不爱基督，不为主做见证，他对自己真正的境况又是瞎眼的。他缺乏公义的外袍。多年前，一位美国牧师在他教会的周刊上刊登了一封给一位姓简的基督徒的公开信。他的信里面有两段话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简弟兄，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摆脱自认为无用的感觉。你好几次说基督不可能会使用你，我们都忘记了为基督做见证的一个主要事实，那就是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耶稣基督拣选门徒的时候，他并没有拣选奥运会的选手或者是罗马的国会议员，他拣选了像你像我一样的普通人，有些是渔夫，一位是政治极端分子，另外一位是税吏，还有的是社会上的平凡人。但这些人却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使到罗马帝国翻天覆地，他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呢？靠他们的人际关系吗？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靠他们的地位吗？他们根本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的能力是基督界的圣灵所赐下来的能力。简弟兄，不要忘记，我们仍然需要普通人来为主耶稣基督工作，使世界翻天覆地的改变过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唱，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圣水圣言所建成是主的新创作，主从天上来求他，为主圣洁心腹，舍身流血求得他，建立万年基础。 可是在德国的卢比克大教堂刻的有以下的一段话，他说的非常确实，非常感人。基督我们的主如此对我们说，你称我为夫子却不顺从我，你称我为光却不仰望我，你称我为道路却不跟随我，你称我为生命却不选择我，你称我为智慧却不追随我，你称我为公平却不爱我，你称我为富足却不向我求，你称我为永恒却不寻找我，你称我为尊贵却不侍奉我，你称我为恩慈却不信靠我，你称我为能力却不尊崇我，你称我为公义却不敬畏我，若我责备你不要抱怨我。这就是老底嘉教会的光景，也正如一位弟兄所描述的，他说，教会并没有告诉我我是个罪人，教会并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失丧的人来对待我，教会并没有单单的把耶稣基督你的救恩给我，教会并没有告诉我犯罪的可怕后果，地狱的缺失，以及唯有耶稣基督能拯救。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最后的审判，而不是黄金规律，更多的认识永活的神，而不是魔鬼，更多的认识天堂，而不是地狱。教会应该给我们有关重生的信息，而不是栽种的信息。我也许会令那样的教会失望，但那样的教会必不会使我失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正活在老底嘉的时代里，教会并没有好好的见证神拯救的恩典。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节经文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这是指基督的宝血，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这是指基督的公义，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是指能开信徒眼睛的圣灵。这个劝告对老底嘉教会来说是意义深重的。南姆塞爵士在他的致亚洲七教会的一本书里面做了精辟的注解，他说，老底嘉教会必须知道自己是眼瞎的，但并非瞎的不能医治，他患了病需要接受治疗，只是他城中有名的医学院的医生对这病也束手无策，他们开的药方现在虽然在文明世界中普遍的用来擦眼，但是对这种的眼疾却是毫无用处。老底嘉人必须要从作者本身，那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买药来擦，他们要以受苦和坚持信仰为代价。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主耶稣对着教会的最后信息是要他发热心，他命令这个教会要丢弃不冷不热的境况，还要悔改。悔改的信息也是向现代的教会说的，但是凡传悔改信息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如果像老底家这样教会有人回转归向基督，也并不太晚。主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本章的第二十节之后是主耶稣发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呼召。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正在罪人的心门外叩门。英国的画家荷尔曼·汉特打算把主叩门这一个情景画出来。他画了基督站在门外，他画好了之后，他就请他的那些画家朋友来批评。其中一位朋友对他说，荷尔曼啊，你漏了那三门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门的把手。汉特说，这扇门代表人的心，门的把手是在里面的。这是我们在启示录所看到的基督的图画。他站在门外叩门，他不会推门而入。不管那些极端主义分子怎么样的谈论拣选的事，主耶稣会来到你的心门外。当他来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停下来叩门，要你自己开门，他才会进去。他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指着团契说的，指着支取神的话，直到主耶稣面前来与他相交，更认识他。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请你注意，当主耶稣讲到他与父神的关系的时候，他会指出那种特殊的关系。他说，我父，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他不是说我们的父，因为那种的关系与他的不一样。他说，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他这样说是要预备我们来看下面的一幕，也就是从第四章开始主耶稣的启示。好，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主耶稣对所有教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必须留心听，而且也只有圣灵才能够使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